您现在收听的是
娱乐百分百。
嗨，大家好，我是少中，
我是欧娜，
欢迎收听第109集的娱乐百分百。
是不是跟上次一样？
嗯，对，跟上次一样之余也唱太早，因为首先我要先跟大家说，今天是我术后的第三周。
我每个礼拜都在讲一样的事。
我要祝福我自己啊！
好好好，
因为之前聊过一集迪士尼的公主系列，结果真的是回响非常的好，
很受欢迎。
可是收视率却不佳。
不过那集真的是相当好听啦。
对，我自己也很喜欢。然后可是新闻单元比较受欢迎，想说我们还是尽量录大家比较喜欢听的内容。
没错。
但是后来想想，就是我们做人也不要那么势利眼。不要只以数字为考量，所以想说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下，如果今天公主系列拍真人版要来台湾选角的话，我们觉得那些角色可以找哪位台湾明星演出呢？
开始聊之前，我必须先讲一下，这个主题是我看了娜娜大师帮美少女战士选角之后，
那个很久以前，
对，我想的，所以我想说还是要谢谢一下娜娜大师给我这个灵感。
对，谢谢她。那我们这次呢就挑了一些经典的公主电影来跟大家讨论咯。首先当然就是绕不开的白雪公主。
那白雪公主呢，因为第一个想，所以我就先从新生代演员开始想。
嗯，
我选的是王静。
我跟你讲，王静是我一个真的没有办法从名单中剔除的人，因为新生代女演员走红的实在太少了。
对，然后外加她有时候是短发造型，我想说跟白雪公主的那个短发像是相当的搭。然后另外她的皮肤也是偏白，所以我就觉得 OK。
那我这边呢的思考的角度是比较从另类出发这样子。
好的，
我帮白雪公主找的这个女主角首先是林丽文。
为什么？因为她很白吗？
对，林丽文当然皮肤也蛮白的，然后再来就是她有一种傻大姐的气息。
没错，
因为我觉得白雪公主是所有公主里面最傻的。
嗯，
再加上林丽文嗓门非常大，我觉得甚至可以做小改编。
怎样？
就是因为原本卡通里面白雪公主是唱歌然后吸引到王子，
嗯，
林丽文可以改成很大声的说哪有什么，
然后
王子就说哎，谁嗓门这么大，中气十足，这就是我要找的新娘。
原来是林丽文。
没错。
好，那下一个是佛若里安王子。
嗯，
然后佛若李安王子大家都知道他跟白雪公主差非常多岁，我也是以就是实力派演员去想。
哦，真的吗？
我是列李明顺。
李明顺，
因为他年纪够大。
也太怪了吧，
因为够老啊。
可是佛罗里安王子是二十几岁，然后白雪公主好像是14岁。
没有，佛罗里安王子是三十几岁我记得。
哦，可是李明顺应该有50几岁。
可是因为我就想要有个对比，
你三十几岁 maybe 应该要选类似张孝全什么之类的。
No， 因为张孝全看起来太年轻，跟王静其实年纪看起来没有落差。
哦，
但是我是追求这个老少配的感觉。
哦，
因为原本其实当然是最想列李坤城啦，可是就想要算了算了。所以我列李明顺。
okay，
而且外加他是金钟演员。
嗯，
演什么青狮体啊之类的，我觉得他一定是可以马上做得非常好。
那我这边想的佛罗里安王子人选就比较普通一点了。
嗯，
主要是依据说我觉得佛罗里安王子也是所有王子里面最天真的一个。
嗯，
我就帮他想了男主角啊，首先是张轩瑞。
你想的都很标准的演员。欸，
啊，有吗？
哦，
林丽文有吗？
林丽文不算。但张轩瑞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因为张轩瑞他就是长得有点那种小狗呆萌脸。
嗯，
然后讲说，
嗯，
欸，跟佛罗里安王子好像蛮搭配的。
OK。
再来另外一个是刘以豪。
年纪都不够大。
因为那个
都是年轻人。
因为佛罗里安王子大家直接去看他有一点 QQ 头。
刘以豪现在还是 QQ 头吗？
他有一段时间驾驭的
很
好，
以前
表示他很适合 QQ 头。
好好好。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可以演佛罗里安王子的。
好的。接下来就是白雪公主里面的反派坏皇后。这个我想好久。
啊，我想好快耶，欸，我马上脑中就蹦出画面，基本上这个角色就是非他莫属了。
好吧，那我想的是杨秀慧。
我跟你讲，杨秀慧我也有帮他想到角色，可是我安排
在
别的。
你不
在
这吗？
因为我觉得，
欸，那你还跟我都有冰蹦冰蹦。哎，欸，
因为坏皇后她就是比较严肃，她比较没有那种，哦，哎呦什么，就那种搞笑的感觉。
我的备选是杨琪。我那时候原本是杨琪，后来要换杨秀慧。
你是纯粹因为杨琪感觉比较像坏女人吗？
我就是选了两个脸标准坏的。
没有，我在这边列出了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最适合坏皇后。
我听听看，
就是陈莎莉。
这个我觉得有些人已经在 Google 想说陈莎莉是谁啊。真的想不透。欸，
没有，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跟我年纪差不多。
然后
陈莎莉她就是以前在八点档专门演坏婆婆的
花系列的，
很会耍坏，而且她的发型往往都是往后梳到很紧绷的一个发髻。
对，
跟 那个坏皇后的那个头套其实是非常搭、嗯、你记不记得坏皇后是戴一个黑色的头套，上面戴的放皇冠。
其实坏皇后那个发型感觉戴久了头会秃头，
太勒
太
勒了，那个 M 字秃会越来越深，
没错。
让我另外还有想了两个就是 standby 的名单，
谁呢？
首先是席曼宁。
席曼宁
会不会又太老？
又开始有人在 Google 说席曼宁谁啊？
席曼宁也是以前八点档有时候会演一些坏婆婆、嗯、然后另外一位 standby 的人选是陈美凤，美凤姐。因为坏皇后她就是沉迷于说我要永葆青春，我要当最美的人、
哦、
那美
凤
姐对她是最美丽的欧巴桑，保养得非常好。
可是美凤姐她是一个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她不是坏她很 good。
可是我觉得美凤姐她也是资深演员，她要演坏角色她应该也是信手拈来的。
好的，那下一个角色呢，这个我们也帮他想，可是我就觉得到底为什么要列，就是魔镜，这个我真的是有点硬列，就是我列白云、
嗯、
为什么，对不对？
反差，
为什么呢？是因为之前他跟秀慧姐有传绯闻，他们两个不是半夜发文说他们在一起。我想说魔镜就是一个一直在阿谀奉承坏皇后的人、嗯、那因为我选了杨秀慧，所以我就配白云给他，感觉他可以一直说你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那我这边帮魔镜想的演员呢，首先是郎祖筠。
为什么？
他是剧场出身的，所以演这种比较非生物的浮夸角色，我觉得郎姐也是 OK 的，
他可以。
那另外我想的一个就是郭子乾。
其实郭子乾感觉会不会以前有扮过了就感觉他可能真的已经扮过魔镜了
这两个演员应该都蛮适合的，
搞不好还会因此就是大打出手，太想演了
你说郎姐跟郭哥两个人大打出手，
我想演，
我才是魔镜吧，
对对对对，就很想演，
有可能。
好的，那最后一个呢是小矮人。
小矮人的话我们是想说没有办法针对七个小矮人一个一个，
太多了，
因为
那我想不
完，而且大家你根本记不得他们的脸，
甚至列不出来。
对，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些很适合演小矮人的演员。
我只想了一位。
你只想了一位？ 我想了四位、欸、
我也是以代表人为主、嗯、因为我不想要一直都列一些矮子或是什么的，你知道，因为感觉小矮人就有很多人大列矮子，
就是我、
哦、对，我想说你是不是纳豆有列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呢我是选，我邀请我的男朋友来出演。
为什么？
好，首先他身高就是比我矮，所以我们都也会说他是小巨人之类的。
可是你如果不是演白雪公主的话，
没关系，我跟他分开演是 OK 然后另外呢，因为他也很常因为莫名其妙的事情生气，所以我是帮他取名为爱生气。然后他的，
所以他只能演其中一个，
他只演爱生气、嗯、然后那个我们那时候在迪士尼看到爱生气那个角色，我都请他赶快过去拍照，然后或者是我帮他存电话簿的大头贴就是爱生气，每天跟我打来的都是爱生气。
那真的是很有连接性。
对，我想说爱生气舍他其谁。
那我这边列的小矮人人选首先就是小亮哥、
哦、矮子人选一号
有没有很适合，而且他表演方式也是有点小夸张嘛、
哦、可以可以。
再来是小冰冰，
因为不高，
而且小矮人他们其实虽然矮矮的，可是他们的脸都是大人，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们要给小冰冰一个机会，
赚钱的机会。
对，要不然他怎么说才能还清儿子的300万？
不知道，
就让他来这边嘎一脚。
好，
那再来我还有列了蔡昌宪，
为什么
也是很矮？
可是他其实已经比小亮哥高了。
对，可是蔡昌宪他长得比较年轻，他可能可以去演里头有一个大鼻子比较天真的，可能可以给蔡昌宪。
好，下一个是，
那再来是
唐崇盛吗？还是
唐崇盛也很适合，不过我列的是董志成。
董志成我甚至也觉得他是不是可以演爱神奇
他也可以演爱神奇，
他演早上长得
蛮像的，他可以以董月花的角色演出小矮人这样。
好的好的，你列了好多矮子人选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讨论的下一部公主就是仙女奇缘。
好的，第一位呢就是仙杜瑞拉了。那这一位呢，我是马上想到我可以列谁，我列大 S 啊，
一样吗？因为他就是山菜角色啊。
我是因为他拥有非常多美鞋，我是以这个为出发点，
因为他有穿玻璃鞋，是不是？
对，我就觉得他有非常多鞋子。然后，
那你这样木西演怎么办？他也
可是因为大 S 比较大牌，
而且大 S 是演员，木西
我想说，我就是让大 S 复出饰演仙杜瑞拉。
我也是选大 S， 因为他就是演山菜这个底层姑娘大翻身的这个形象非常的鲜明。
对，
剧中也有一些做家事的桥段嘛。
哦、对对对，
就是所以他在演仙杜拉要打扫什么的，我相信大 S 应该
是演得出来。好的，
那我还想了另外一个 standby 的就是杨丞琳
啊。为什么？
因为杨丞琳有演不良校花，
然后嘞，
他很适合这种丑女大翻身的角色，就是跟仙杜拉的身世是一样的。
OK，
他可以演灰姑娘的时候用那个蒋小花的腔调演、啊、
唐门，
对对， 王族，然后变身完之后再变成他杨丞琳的状态这样子。
OK OK 好，那后母呢，我当然就是选张兰女士了。我既然仙杜瑞拉已经选大 S， 那我后母岂不就是列一直整她的张兰呢？
而且因为张兰她就是恶婆婆本人啊，
对，
她演出完全是
本色出演，
对，就是她本人。
那下一个呢就是坏姐姐，
这个我觉得我想的非常巧妙
啊，我想的就是我本人。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脚很大，绝对穿不下玻璃鞋。我怕他们很难找一些大脚演员，
因为你是大卡阿嬷本人，
对，他拿出玻璃鞋我就是可以演得非常好，我就是穿不进去，塞都塞不进去，
对，
所以我就想说我本人愿意出演这个角色。
可是有一个小不搭调的地方。
怎么说？
因为坏姐姐其实最后是被后母把后脚跟削掉、哦、可是我觉得以文文的脚后脚跟削掉
还是对 too big，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 fit in，
而且我也怕痛，我但是为了一部好戏的诞生我会努力的，我可以，我可以。
那我这边想的坏姐姐呢？首先是吴康仁
哦，因为他有之前演那个《华灯初上》。
对，吴康仁就是简直是台湾变色龙，他各种角色他都可以驾驭，男扮女装完全 OK、嗯。而且吴康仁就可以帮这部戏增加一些深度。那另外我还想了，就是跟吴康仁搭的话，就如果我们今天姐姐要找男扮女装，我就是首推陈汉典。
为什么要首推他？
因为汉典也常常扮女装，然后其实蛮漂亮的，
而且我觉得他搞不好也在康熙扮过坏姐姐。
对，
那接下来呢，仙女奇缘的最后一个角色就是神仙教母。
我想到的这个演员啊，我只能说舍他其谁。
不好意思，我这边也是选了一个演技派，而且我是搭配大 S 啊、我选的是芳芳，是不是很冷门？
很冷门。我觉得又有观众要 Google 了
啊，没关系，你们去估。那为什么我选芳芳呢？因为她是《转角遇到爱》里面晴朗的妈妈，大 S 有演，她是女主角，她跟芳芳在里面有很多对手戏，有一些还有点感人。哦，那芳芳又是电影、电视剧、舞台剧三栖的女演员，
你说演技也是一把照。
对，她演神仙教母。完全 OK， 年龄也符合。
但是我觉得我想的这个神仙教母更合适。
谁？
就是赵自强。
因为他是水果奶奶吗？
对，你有没有觉得长得非常的像？
有吗？
赵自强水果奶奶跟神仙教母根本就一模一样。
好，
我觉得就是给他演了。而且不要忘了、神仙教母又用南瓜变成马车，有没有？跟水果奶奶又有点小连接，
有点搭到。
对，所以是非常适合的。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睡美人这部卡通了。我先跟大家警告一下，接下来的欧娜呢不再认真选角。
是不是发现前面认真想太累？
太累，而且不好笑。那个女主角奥罗拉呢，我选杨丞琳。为什么？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她有代言夜宵素。感觉特别好睡，对不对？她感觉就想说，
那你这样子我可以找钟明轩来演啊。
我王子就练钟明轩，你怎么知道？
有够不搭。
因为菲利普王子我就练钟明轩，然后挂号，因为他也有代言夜宵素。
可是王子没有睡啊。
可是我想要一组嘛，而且我们这样也可以直接找夜宵素来冠名置入，这部片还可以先赚到钱。
如果找夜宵素来冠名置入的话，睡美人就不会是碰到纺车的针、欸、
对，他就会吃一个，
对，
然后睡了好久，
吃了夜宵素然后就
睡得好安稳。
睡
没错，所以我这边就是选杨丞琳啦。
我这边找的奥罗拉呢是英奇，
很
因为英奇他也是一直好像快睡着的样子啊，就他的眼神很迷离嘛、哦、而且英奇就感觉比较笨，很适合去摸到纺车的针呢、欸。
哦，想说够笨拙，
你不知道。
正常
的人
不
会去摸啊。
对，
那至于菲利普王子，我这边想的就是比较没创意一点了。我主要的出发点是菲利普王子是所有王子里面我觉得算数一数二帅的。
哦，你是找一个比较帅的。
我帮他找一个帅哥演员，就是许光汉。
好啊，很帅，
而且许光汉也是有贵族气息，很适合演王子。
跟英奇是不太搭，
年龄上可能会有点不搭调，但没关系。
我凭什么说？我说怎么是钟明轩配杨丞琳？
对啊。
好，对不起。好，那接下来是三个仙子，分别有红仙子、绿仙子、蓝仙子啊，我各想一个。好，红仙子呢我是选海芬，因为我认识他，我需要给他一个角色，就是
只是因为这样吗？
对，而且我想，
而且你还有跟他合作过卤味。
对，我觉得红仙子在里面是比较聪明的。
嗯，
有吗？我不确定。
红仙子比较有点算 leader 的角色。
我想说配给海芬姐，相信她一定可以演得很好。
不过我这边想的这个红仙子我觉得好像更适合就是蓝心湄。
哪里更适
因为她是演艺圈大姐大、啊、她很适合在里面演那个耍头的角色。
我觉得蓝心湄不想要自己戴那些帽子，她是时尚教主，她不想要长这样。
没有，我如果今天拍电影真人版的话，心湄姐一定会帮自己找很时尚的高帽子啊。
好的，那绿仙子呢，我就是选谭爱珍、
欸、完全一样吗？一样的，
因为她长得很像。
对，
其实到后来只是因为他长得跟绿仙子一模一样。好，你们去搜寻唐爱珍，长得就是绿仙子的样子，
就是三只雨伞标那个广告的女主角、嗯、她是以前的一个老演员、
哦、欧阳靖的妈妈。
对，
那下一个蓝仙子呢，就是美秀姐林美秀。
为什么？
我只是觉得蓝仙子有点逗逼逗逼的样子，
她是里面感觉最傻嘛。
对，然后林美秀感觉非常会演这种喜剧，
可是蓝仙子是冲动，她很神奇、哦、
冲动的。所
所以
你选谁？
我选的是小甜甜。
因为小甜甜有点冲动吗？
冲动，而且那个脸圆圆的跟蓝仙子
蛮搭
的，也是蛮搭配的。
OK， 那接下来呢是睡美人的反派角色，就是黑魔女。然后啊，我这个真的想了很久，因为你要刚刚那个坏皇后已经列了非常多坏人了，我最后就决定以古怪出发、嗯、因为那个外国是安吉丽娜裘丽、嗯、我选了台湾的安以轩。
因为都姓安、
首先都姓安，然后另外呢，我觉得他内心最近应该也是特别的黑暗。因为家里状况很多。
对，
而且他们两个都很 care 生日、啊、黑魔女呢是因为生日没有被邀请到，最后变成黑魔女，然后要报仇嘛。
对，
安以轩年年生日都上新闻，38岁的时候他佩戴了5000万的项链，41岁佩戴了卡地亚的美洲钻戒，女儿1岁生日收10克拉钻石。
哦，所以他是跟生日的连结性很
强，也很
强。
我想说哇，对，
一定要有 party。
我想说哇，我怎么想到一个这么搭的。
但我这边想的我觉得也非常的搭，嗯，就是阿密特。
你说阿妹还要变阿密特？
要以阿密特的角色。
为什么？
因为阿妹本身是比较暖心啊，她都唱一些很温暖的情歌、嗯嗯、阿密特就是走比较攻击性。
对，
而且阿密特很多造型跟黑魔女我都觉得她直接拿演唱会的衣服去演好了。
那个真人版的主题曲就 Hold 大力丢来，就是完全搭在一起。
没错，不过我还想了另外一个也是很适合演黑魔女的人呢、嗯、就是陈珊妮。
你说因为只是长得像吧？
你有没有觉得也是非常适合？
对，因为陈珊妮的衣服也很长很暗黑，
而且睡美人她也有唱歌啊，她不是在森林里头的时候有唱一些歌、嗯、这时候我就可以安排珊妮老师演的黑魔女从树后面出来，然后就批评她演唱技巧有问题。
好好笑。
就非常的适合。
好的，那下一个呢是小美人鱼这部卡通。
好的、
女主角是艾丽儿，这个我也是想好久。
我也想好久，
因为我一直在上网搜寻谁会游泳，谁是游泳很强的人、嗯、一度是找到潘慧茹好像会冲浪，可是我想到不够不够。最后我选择大佩，因为她有主持水下30米这个节目，是不是
很
适合？
适合欸。
对，然后她还靠这个节目得过2次金钟奖。
哇，所以她等于要演出那种在水里头的
潜水，她完全 OK。 而且其实大佩我看维基百科她有出过专辑，所以要演唱那些美人鱼的经典之作她一定是完全 OK 的。
那我这边想的艾丽儿呢，首先我的确也是从歌艺出发、嗯、所以我帮她想的角色是张韶涵
啊，也可以哦。
对，因为张韶涵毕竟也是蛮会唱，而且她虽然现在是40几了吧、嗯、可是她还是不老童颜、嗯、那另外我还想了两个也是非常适合的女演员、
嗯、谁呢？
就是钟丽缇跟徐怀钰，
因为都演过美人鱼。
对对，钟丽缇演过那个辣炒海瓜子嘛。
OK，
然后徐怀钰演过那个天地传说，
嗯，也很好看，
袁聘珠。所以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演过美人鱼了，那就是继续
来演
艾丽儿。
好，那下一个就是乌苏拉了。
乌苏拉这个我真的是已经想不到比我这个人更适合的人了。
会不会就是黄小爱呢？
没错没错，
我们两个又冰棒冰棒了。
我跟你们讲啊，如果今天好莱坞真的要来台湾选乌苏拉的角色、嗯、一定是小爱当选。
而且你应该会主动写推荐信。
对，
因为小爱非常的爱乌苏拉，他有收集很多乌苏拉的东西，然后他自己扮乌苏拉我觉得一定也是扮得很好。
你知道乌苏拉当年画卡通的时候他们是参考的一个真人、哦、就是那时候很红的一个变装皇后、哦、所以他是参考变装皇后跟小爱跨性别的身份也是非常
的适合。完全搭嘎。那下一个呢就是川顿国王，这个我也是想了好久好久，就是我是选陈昭龙。
哈？
为什么？
可是他酸梅嘴呢。
可是啊，他现在转做电商，一年卖出4500吨挪威青鱼。台湾的台湾的青鱼有一半以上都是他卖的。
你说他算是台湾海王？
完全就是海鲜国王，又熟海鲜又有演技。而且川顿国王就是国王嘛，陈昭荣以前演过陈水扁。 他很知道怎么演那种总统、啊、
leader 的角色，
对，他一定演得非常好，所以我就是颁给这个陈昭荣。
而且陈昭荣他跟艾丽儿道别的时候也可以用酸梅嘴的方式，
就是好想念女儿，再见。 哦，选得真好。
可是你讲的这个选角有一点有一个小矛盾之处。
怎样？
就是他是海鲜大亨，可是川顿国王他在剧中感觉是跟海洋生物都是和平共处，感觉是吃海草。
那我就问少忠，难道你选了一个海鲜素的人吗？你是有选一个就是不吃海鲜的人吗？川顿国王本来就应该会有一些残忍的一面
啊，你讲的也是，毕竟国王嘛。
对对对。
好，那我这边想的呢就是黄仲坤，
因为比较壮的老人，对不
对？壮老人，川顿国王要裸上身，所以如果身材不够好的话、嗯、看起来会有点可怜。而且仲坤他现在是白发苍苍，也有白胡子，
请他留长就是川顿国王。
对，
那下一部卡通呢是美女与野兽。嗯，好，第一个就是贝儿了。贝儿啊，我是选百万小学堂的小西瓜。
哈，为什么？
因为他很聪明啊。
小西瓜现在多大了？
小西瓜呢在节目中很出色，后来大学学测考74几分，后来念中医系，多聪明、哦、就跟贝尔爱读书的样子完全一样。
可是我在这边必须要投下反对票。
怎样？
因为你身为女主角一定是要有票房号召力的，小西瓜知名度上面可能是有点落差。
可是当年看百万小学堂的人可能最喜欢小西瓜。大家都选
他。你说只能主打一些怀旧吗？
对，就说哎、欸，我们这次邀请小西瓜来主演。
可是我这边想的我觉得也很适合演贝尔。
谁？
就是林依晨。
哦，也看起来爱读书吗？
林依晨，而且林依晨我记得她本身就是也是学霸。嗯嗯。然后她也是非常的知性，然后戴个眼镜、嗯、拿一本书啊，看起来就是很会读书。
好，而且她有票房号召力。
对，
可是她常演一些烂片、欸、
我们就是希望用这一部帮他扳回一城。
好的好的。
那我另外想的是桂纶镁。
为什么？
因为桂纶镁也是走知性路线啊、哦、而且桂纶镁毕竟演过那么多戏，
台北女子图鉴、
啊、对啊，演
那种
独立女性，
演嘛
演那种独立职场女性啊，贝儿就是公主里面算蛮独立的、啊
嗯、好的。那下一个是加斯顿。我觉得很多网友可能已经知道我想谁，因为我经常在说这个人好像加斯顿。
哦，真的、哦、
就是黄安了。
哈，好恶哦，
头发一模一样。
可是我不想要给黄安机会演出这种大制作哎、欸。
哦，没办法，因为 我之前太常骂加斯顿是黄安，我觉得如果我不说是黄安，大家会不高兴，想说欧娜欧娜前后不一，所以我还是列黄安。
对啦，如果你是以个性很卑鄙的话，嗯，黄安也是蛮适合
的。哎、欸，真的、嗯。好，那我们就是给黄安去演这个角色。
而且加斯顿，我记得他最后是不是摔下城堡？嗯，这种不好的 bad ending。也是很适合
给黄安，
给黄安演、啊、
好的。
但我这边想的呢，我觉得很适合、嗯、就是刘畊宏。
哪里适合呢？
因为加斯顿他就是一个肌肉自恋狂哦。你有没有觉得很适合？还会带那个韵律操，我就可以结合在歌舞里面。
刘畊宏会告你？
为什么？
你还说肌肉自恋狂？
就是他就是肌肉自恋狂、啊、
好好好好。那下一个呢是这个野兽。嗯，这个我想了非常非常的久，最后我真的是出奇招了。
什么、
因为野兽他在里面不是很担心玫瑰，因为玫瑰凋落他就是永远变不回帅气的王子，所以我这边呢是邀请彰化田尾乡的玫瑰达人陈俊吉。
谁啦？
我在新闻上查的。
太走偏锋了，你这样你这整部戏票房会很烂的，因为你又找小西瓜演女主角。
没关系啊，
然后那个什么玫瑰大王
玫瑰达人
演男主角
陈俊吉先生，他种植玫瑰经验超过30年。
那请问他贵庚？
我不知道，感觉是个阿伯。然后他
有适合吗？
他可以，他种植的树玫瑰可以长高150公分以上。
那他如果变回王子的时候怎么办？
没关系啊，因为重点是他很会种玫瑰，他可以一直照顾着他，玫瑰 不会凋谢。
可是我玫瑰不凋谢的话戏会演不下去。
没关系，因为这部片我已经不看好最后的那个票房了，我就让他莫名。
还是你自己搞的？
因为又有小西瓜又有黄安，最后再来一个陈俊吉。
OK， 那我这边来想的这个名单就是比较有票房号召力了。
好，
我就是选择费翔。
为什么？因为费翔有点老。费翔、啊、我陈俊吉还说还说对不起对不起。
因为费翔胸毛很多
啊、哦，野兽毛很多。
费翔当年的胸毛可是有拿去拍卖过，
对对对，
卖出个高价。嗯，而且费翔很有贵族气息哦，所以费翔他演野兽很多毛，然后变回人类的时候还是有大胸毛，就是很适合、
哦。那下一个卡通是阿拉丁。嗯，阿拉丁呢，我就是选明道来主演。
哈，不会是因为很黑吧？
就是除了肤色有黑，还是冒险王。阿拉丁也是很冒险。
可是我觉得他不是我心目中的阿拉丁、欸、等等，因为我跟你讲阿拉丁的头很大， 可是没有人在看，
没有人在看阿拉丁的头。
好，
而且阿拉丁他不是就是市场里的小偷吗？
嗯，
明道他妈妈也在菜市场工作，他还帮家人摆摊过，就他们很多就是很适合的那个 match 到、欸。
你怎么找得到这样子的
内容？就是没有，我跟你讲，因为太多娱乐新闻都生在我的脑里，我都没有用想的，我就是直接想说明道，因为他帮妈妈卖过地瓜，
而且明道有主持过行脚节，
对啊，冒险王啊，
所以也是很适合赤脚跑来跑去。
他可以，他不会怕脏。
OK， 那我这边想的阿拉。阿丁呢主要是以外形为出发点，
好，头大的人是不是
头大，然后笑起来嘴很开，
谁
就是 Tank。
Tank，
而且 Tank 的发型甚至跟阿拉丁几乎一样，就是旁分中长发、
而且 A Whole New World Tank 一定可以唱很好，
对，给我你的爱，来来那个代替这首歌也是 OK，
他可以他可以，
对，还有唱专属天使啊，然后茉莉就、爱上他。
好，那下一个角色呢是茉莉，
我就看你会不会想出比我更适合的
茉莉公主啊。我是列陈乔恩，因为她跟明道搭档过
又是因为偶像剧为出发吗？
对，因为我看很多偶像剧，我就是用在此时，然后他主持过世界这么大，
所以咧
他一定不怕老虎
哦。
因为我就一直在上网找一些有没有跟老虎合影过的人，可是都找不到、然后想说啊，陈乔恩他应该可以，因为他就是好像还吃鸡睾丸还是什么，
对对对，
就是做一些很夸张的事，我想说他跟老虎一起演戏走在一起他应该不会害怕。然后另外呢，因为很多人都说茉莉公主家很有钱，毕竟他是中东国王的女儿，陈乔恩我查他的身家已经破亿了，
哦，这么厉害啊。
对，就他在中国赚了非常多钱，我觉得搭嘎啊。
但我这边想的我觉得才是更搭嘎的，就是郭慧妮，
因为她会跳中东舞哎、你都是以综艺节目为出发、
我这边的选角比较综艺一点，
综艺跟老人，
不是郭慧妮有谁比她更适合穿上茉莉公主的服装，我在这边就请问一下。而且茉莉公主在里面要唱歌跳舞什么的，郭慧妮都完全 OK 啊，
她敢放胆做，
对啊，她可以继续做那个鸡在啄的手势或什么之类的，
可以，她可以
都是 OK、欸、
好，那下一个角色是精灵。其实精灵啊，我一开始想就真的是那个配音员吴大维最适合，你不觉得吗？她长得、
被你这么一说，
她长得就是精灵，我觉得他们找得很好。
对，
但是因为想说啊，吴大伟已经配过音了，那我找杜丽吧。
为什么？
因为我只是觉得杜丽活灵活现的感觉很搭，就杜丽也会唱歌，然后精灵在里面好像有一些演出，
对，
然后很会扮装什么，我觉得杜丽好像可以。
可是因为杜丽她毕竟是不是台湾人的长相，所以跟其他人在一起会不会有点怪怪的？
可是精灵是蓝色的。
你说反正也看不出来，
看不太出来，可以的。
OK， 那我这边也找的精灵呢，就是沈玉玲。
哈，
因为精灵在里面是一个有点疯疯癫癫，然后很夸张，情绪很外放的一个角色。那我觉得玉玲哥演出非常的夸张。
那最后一个角色是甲方，这个呢我也想了非常久。因为甲方旁边不是有一只鹦鹉吗？
艾格。
对，所以我是派出彰化鹦鹉飞翔达人
来
翁坤毅。
请问他是谁？你又把票房号召力放到哪去？
没关系，因为这边
我刚还以为你要找蔡康永嘞，
没有，因为他有明道有陈乔恩已经很大咖了，所以我再派一个彰化鹦鹉飞翔达人，至少我能确保那个鹦鹉是真的，而且他可能会飞得非常的好，
而且他跟那个甲方的互动就会很真实，
很真实。而且我想这个翁坤毅先生他可不可以自己带很多鹦鹉来选角？我觉得
你说省一笔预算吗？
我非常的喜欢翁坤毅这个答案。
可是我这边想的，我只能说全台湾长相最适合演甲方的人就是他，就是九孔。九孔跟甲方长得算是一模一样耶、而且因为九孔常常以前在大门国会负责都是演出一些不太正经的角色，
我觉得九孔也可以回头演魔镜耶、
魔镜也是适合，
对，他就是很适合这种角色。
可是我私心觉得他最适合演甲方，而且甲方在那边就是耍坏的时候，九孔在那边哎、之类的发出一些这种声音，
眼睛动来动去，手扭来扭去，他可以，
好适合他。
那接下来就是风中起奇缘了。首先是保家康帝，我真的想好久、
我也想好久，
我想说干脆把这角色删掉好，我真的选不出来，
但我还是有硬选出来，
我就选蔡诗芸了，长得像。
我想的方向跟你基本上算一样。
你是谁呢？
黄丽雅。
哦，一样。我只是我觉得我的比较、我的比较红。
不过我还要想另外一个也是很红的
啊，谁？
纪晓君。
哎、欸，可以耶，他可以直接演唱《流浪记》，感觉《流浪记》跟那个
唱得多好，
跟《风中奇缘》的歌好像还差不多的感觉。
对，然后纪晓君他也是原住民，
可以，
他就穿那个保家康帝的服饰，我觉得应该很适合呢。
那下一个是柳树婆婆。
柳树婆婆这个很好想哎、欸，
哇，我好怕我们撞到
谁。
我选赖佩霞。
你选赖佩霞？
你不另类。
我觉得你不能选赖佩霞、欸、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会辞演
哦，有可能，因为他是选副总统。
对，
可是赖佩霞我为什么选呢？因为我之前在新闻上看到，就是他有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80分钟要台币23,000啊。柳树婆婆不是很常请
哦，帮他咨询，
他说哎，你有什么问题呢？然后赖佩霞就可以扮成那个柳树婆婆，然后去听每个人的问题。
对，你这个分析也是蛮有道理，
而且我觉得这是为选情加分的
你说郭董甚至会投资吗？
对，就是一个很温馨的感
觉，不用担心拍片预算不够。
对，我觉得《风中情人》会变国际大片。
不过我在这边帮柳树婆婆想的演员呢，我们如果撇开你刚刚讲那种比较势利眼的原因的话，我觉得真正适合的人是陈淑芳。
陈淑芳我一直也想要把她塞进去。
淑芳阿姨她跟柳树婆婆长得算差不多一样耶。
没有，
你想一下柳树婆婆那个很多皱纹慈祥的脸，
对啊，就是 老奶奶的感觉。
对，而且我还想到另外一个，就是
要来骂吗？
对对，
怎么那么懂你啊
吴敏娇来阿嬷，嗯，就是有一些那个老人啊，他们想说哎，怀旧娇来阿嬷想要看到他。
好，
而且因为娇来阿嬷已经消失很多年了，嗯，听说好像欠债还什么之类躲起来、嗯、
OK，
所以我们就借由这部戏让他复出。
好，那下一个就是风中情人的男主角庄麦斯了。嗯，我这个呢我真的是陷入苦战，因为想我想不透，最后我选了一个跟他发型很像的我是选这个早期的罗志祥。
那你如果真的要讲头发一样的话，我选的这个人才是头发一样，他只是要染一下头发而已。
谁呀、啊？
言承旭。
有吗？
言承旭，
大家评评理，请问罗志祥跟言承旭谁比较适合庄麦斯？
言承旭早期有一段时间的发型跟庄麦斯几乎一模一样，请大家自己去 Google。
好，
庄麦斯的脸型跟言承旭也非常像，
但庄麦斯他不是是也有点自恋感？
有一点点。
那我觉得罗志祥很自恋啊，
可是言承旭感觉也蛮自恋的、
啊、哦，我们也是真会选的，
而且
他们两个可能会角逐最后的两个人选。
而且庄麦斯在那个风中奇缘之中跟保家康帝是有一种心灵对谈的感觉，就是有点深沉、嗯、他言承旭是很忧郁的人啊，
可以，
他想很多，所以他就是演这个角色是非常 OK 耶。
那下一个卡通呢是花木兰，你难不难想、
啊、花木兰非常好想
哦。真的吗？
花木兰最适合的就是他，而且是所有的乡民一致
吧。
对，
哎，你真的是太好想了我们要创新的答案吗？赵忠，
因为胡婷婷长一样啊。可是
你有想备案？
我除了胡婷婷之外还要想另外两个 standby
谁？
首先是纪文慧、
哦、我觉得你会不会跟我撞到？
你也想
了？我没有选纪文慧。
纪文慧长得很
像。你另外一个是王以禄吗？
不是，另外一个是柯佳燕。
为什么？
因为柯佳燕她也是小眼睛，然后有一点丹凤眼的感觉。嗯嗯。然后纪文慧也是嘛、嗯，所以跟花木兰的长相很搭。另外呢，因为花木兰她是一个很坚韧不拔的角色，嗯、如此的独立，然后力抗那个匈奴人。
对。
啊，柯佳燕感觉也是演那个小资女孩向前冲嘛，就是她也是很努力啊，独立的要变成有钱人。
Okay、
所以她这种挑战的心放在花木兰身上，我觉得是很适合的。
哦，那我这边是派出演过女兵日记的小贤、
哦、小贤哦，
他也很坚毅，
可是小贤长得太开朗了吧。
可是我觉得他可以演出个性坚强的样子，而且他之前为了女兵日记有剪很短头发，整个就是很帅气耶，所以我觉得小贤他 OK。
对啦，而且因为小贤的现实人生也是蛮辛苦的。
对，
至于男主角李翔呢，这个我也觉得非常难想耶。
哦，我这个马上就想到了、嗯、因为找了小贤，那我势必配何守正的，是不是这部片、
啊、我觉得要
很多人看
身材的话当然是很适合，
没错。
可是我觉得何守正有一种妈宝感耶，他少了那种很坚韧不拔的感觉。
可是何守正体脂只有 7.4%，
可是他就只有身材适合啊，
而且他对体态很要求，他感觉是当兵应该也是冲第一个。
但是我还要想到另外两个人选呢、嗯、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比较想要走搞笑路线的话、嗯、我觉得可以找江宏恩或是黄少祺。
你说飞龙在天哦
对，
都好复古哦大家一直 Google 个没完。
你有没有觉得很适合？就以造型上来讲，他们那个头套的那个发型
戴上去就是
李
翔。
跟
李
翔，对，好像哦。
可是他们两个其实都老了。
对，可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想一些老演员，说假设他年轻的时候或什么的，
好好好，可以。
所以飞龙在天跟那个木须龙也是算是有点小连结，
都龙。那下一部卡通呢是魔法奇缘。在想乐配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找一些有代言过洗发精的还是找谁呢。嗯，我最后是派出高雄 雄第一长发奇女于艳红女士、
哦、你都一直找一些没有票房号召力的素人呢、欸？
奇人异事，
你好爱找素人哦、
因为她头发至少200公分，
我觉得你是不是想要向李安看齐？
可以，
因为李安会挖掘一些比较不红的人，
对，而且 我会拍的比较像纪录片，因为她也是素人，我会记录她这个长发的人生啊。她10年没有剪头发、欸哦、
那多长？
200公分啊。
可是她如果200公分然后用她本人的头发的话，那个塔很矮
对，
甚至不到一层楼、欸、可能住在夹层屋，
可是我们就主打是真的，
如果他住在夹层屋就 OK
好，
因为我们家是夹层屋、一层楼大概就是200公分
okay, OK
他在夹层屋的二楼的平台把头发垂下来、让油精上去的话
可以、
OK、
爬个3秒就到了
对，不过我这边帮乐佩想的女演员就是王静，
可是王静头发很短，
王静头发很短，可是因为乐佩、首先王静长相就是也很适合、然后再者就是因为乐佩她一开始是与世无争天真浪漫，可是后面要有一个心境的转变、
好，
王静她就是常常演这种前面好像看起来很天真，然后等一下变双面女、其实很有心机、是反派、我觉得给王静来驾驭乐佩应该是 OK。
那下一个是格索妈妈、其实我是真的不知道她是谁耶，因为我魔法奇缘看得非常不熟，但她是不是就是把乐佩锁在家里的管家婆呢？
对啊，你知道魔法奇缘的剧情吗？
乐佩就是被抓走对吗？
就是他们王国的皇后生病，然后国王就派大家去找那朵金色的花、说可以治白病、然后后来好不容易就是找到了，可是本来士兵找到之前格索妈妈已经要去摘了，因为她也想要青春不老嘛、
那乐佩是谁？
然后那个花拿回去给皇后服下之后她病就好了，然后她怀孕生的小孩就是乐佩、然后她的头发就是继承了这朵金花的能量、所以是变成一头金色长发这样子。所以格索妈妈得不到金花就把婴儿偷走，把她锁在高塔里说我是你妈妈，然后你不可以出去外面，世界很危险、然后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边梳乐佩的头发、一边唱歌，然后他的皱纹脸就会凤凰电波。
那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我原本列的这人选实在是太合适了、就是潘少忠。
为什么？
因为你是潘妈妈，然后你也一直追求要变得年轻你看你
是
割了眼袋打了电波，
是很追求。
对，我想说你就是啊。
可是我不是坏心眼的人呢、
但是你追求年轻的心不输格索妈妈吧？
可是因为格索妈妈真的是一个蛮邪恶又蛮复杂的角色，
我觉得你
可是我本身是很有正义感的，
你要为了演戏，为了演戏你要付出，
你说挑战自己是不是？好，我试试看。而且格索妈妈是卷发，
你也是自然卷，
对，跟我是，我把头发留一留，搞不好
就你
就
是格索妈妈。
不过我在这边帮格索妈妈想的女演员啊是谢盈萱。
为什么呢？
因为谢盈萱她算是女版吴康仁嘛，也是台湾变色龙、
很会演戏。
对，那格索妈妈如同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她是所有反派里面内心戏最复杂的一个角色。因为其实她虽然是基于坏心眼的理由囚禁了长发公主、可是她有时候还是会冒出一种扭曲的母爱。你懂我意思吗？
谢盈萱演的，
因为她毕竟还是把那个小 baby 从小养到大，所以她某种程度上你会感觉到格索妈妈对乐佩还是有一种类似母爱的东西，可是又很扭曲然后很病态。然后我觉得谢盈萱他就是演这种复杂角色是完全 OK 啊。
好的，
不过我想了另外一个 standby 的、就是杨秀慧
啊，你放在这，
因为秀慧姐也是脸搞得很崩，她也是很追求年轻。
那其实王彩华也可以，她现在变得年轻、
对，王彩华其实以脸型的话，王彩华好像也是很适合。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请秀慧姐先为戏牺牲、先一年不要去打任何的医美，
然后再去
先变得比较老，
边拍边打，
每次都要演变成年轻的时候她就赶快去补2针。
好，
这样子就是省掉一些特效的费用。
OK， 那下一个角色就是尤金。她是不是在乐佩这个卡通里面她是演那个小偷呢？
对，他就是一个盗贼。
那我这边就派出了廖天丁。
廖天丁已经过世了啊，
可是他是台湾最有名的盗贼。
那你这样你要怎么请廖天丁回来演？
我觉得我就是天马行空。
OK， 我觉得魔法奇缘再度为了搞笑然后丧失票房、
对，可能
因为你的女主角又是那个什么
高雄第一长发奇女。
对，搭配廖天丁，不过搞不好出奇招，我票房号召力没有强成那样啊。
廖天丁很多人会想要看他复活，
对对，搞不好借此吸引一些喜欢看鬼片的人。
而且廖天丁妙在巴黎，我觉得我必须为了巴黎的居民就是
尽一份心力、
对，因为可能可以帮助廖天丁庙的观光。
那相对于欧娜呢，我这边的选角再度也是颇具票房号召力的、就是柯震东，因为尤金他就是有点坏坏帅帅的、
很柯震东、
柯震东就是他本人、
王大陆也可以啊、 帅帅。
可是因为王大陆现在已经比较没有回台湾发展了，所以如果不是中资的话，王大陆可能就是不会演出，片酬会太高。可是郑东自从走过那个呼马案之后，也是积极寻求各种复出的机会，演出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啊，演技是备受肯定。
那我跟你讲，乐佩要换人演李玉芬。
为什么？
首先她非常的火红啊，
而且她是再见公主，
对、而且李玉芬她现在泰国的那个公司有多有钱呢？
你说也会，
我看我们的那个票房绝对是100亿啊！
对，因为他会自己买，
对我跟你讲，
他会自己买很多票，影城里面人是空的，
对，
可是他
24小时轮播这个台湾魔法奇缘，李玉芬
好像也是 OK 耶、欸。
所以我们就是，而且李玉芬跟柯震东又有话题，曾经在一起过，
而且李玉芬那首《再见公主》这首歌就很适合乐佩在高塔里面，
然后一边把头发剪掉，一边说再见公主，
对，再见，然后就把头发剪掉，
对对对，
或者是跟格索妈妈再见也可以唱，
可以，
或是跟尤金再见也可以唱，这样，
觉得这组。搭的真好，好，那下一个卡通就是《海洋奇缘》，
我个人最爱的卡通。
对，
可是我不得不说，女主角莫安娜的选角还真
难。我一开始想说阿令好了，因为阿令有唱《海洋奇缘》的主题曲，然后、
而且因为阿令是原著，
也蛮搭。可是又想说啊，不行啊，你知道我每次想说已经有点相关，我想要放弃。
可是我在这边想的这个也是有点雷同的意思，可是我觉得以外形上来讲更适合
啊。我是选阿豹，
我觉得我选的佳佳比较适合。
为什么？我觉得我阿豹比较适合，
因为阿豹长得是比较有点锐利的脸，
可是他阳光、
欸、他脸是比较窄、比较长的。
对，
可是莫安娜的脸是圆的、
哦，
我觉得跟佳佳比较适合。而且因为佳佳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长的 QQ 头的
啊，唱佳佳酒的时候，
对，跟莫安娜的发型是很适合。
我们阿豹呢也是 QQ 头呢，
可是他都盘起来，盘在头巾里
啊。对啦，
对，
那是可是在海上盘着会比较方便。
对, 对，
比较不会分岔。那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毛衣了。
毛衣我想了，这个人已经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好像
我先猜你想什么。马子卡吗？
对，
哎呀，少宗真的是好好猜呢，
因为就是长一样啊，这已经长一样了，你要他来演大家就说神还原。
对，没错，
你能不找他吗？
好啊，那我就是
而且他也会唱歌啊，他可以唱水灾啊，那海浪打过来的时候
我眼角已成了水灾，
就是非常的符合情境。
好，那我这边是选馆长，很像吧？
对，馆长长相也是有点像，
而且他刺青会不会跟毛衣一模一样？
对，
我只怕他刺青
是
一样，
身材很适合，因为马子卡身材我不确定，
马子卡好像不是壮汉，他应该是胖嘟嘟。
对啦，可是因为毛衣的肚子也蛮圆的，
所以就是馆长跟马子卡会进入最终选战哦。
可是如果馆长来演的话，感觉他会洽谈硬要自己独家出周边来卖，这样子的话片商分到的钱会比较少。
好，那大家就注意咯。那下一个就是《冰雪奇缘》了。我在这部卡通陷入了苦思哦。
我也是，我想很久。
可是我最后想的这个组合啊，我真的是怕大家生气。
为什么？
因为就是相当牵强。
那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有点信心了。
好，首先艾莎。
为什么？就因为她叫艾莎吗？
不是啦，我说艾莎，我还没讲完，我选谁啦？
我以为你是说找大嘴巴的艾莎来演艾莎。
首先是艾莎，我选谁呢？我选曾心梅。另不另类？
为什么？
她是我上网查过唯一开过冰店的女艺人。
你怎么可以忘了白冰冰？
我觉得白冰冰又有点太老。我当然有记得冰冰举弱。
冰冰姐可是会唱演歌，她用演歌的方式唱 Let It Go 也是很创新啊。
我没办法，因为我觉得曾心梅年纪可以再稍微就，而且她是真的是做叉冰，不是举弱。然后另外她得过两次金曲歌后，她的歌唱实力是备受看好的。所以曾心梅我会邀请她出演艾莎。
不过我在这边想的这个冰雪女王艾莎，我觉得更适合呢。
是，
就是王菲。
哪里适合呢？
有谁比她更冷酷？王菲就是很冰冷啊，她要演冰雪女王，不是根本就是为她而设。而且王菲也很会唱歌，她要唱 Let It Go， 用空灵的唱法。
那安娜呢？因为是艾莎的妹妹，所以我是想了非常非常的久。
你该不会去查曾心梅的妹妹吧？
我又没有查哦。但找不到。
其实说实在的，你也很好猜啊。
可是我最后想到的这个你一定想不到。我找孙淑媚，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曾心梅她演过五部大爱电视剧，孙淑媚演过四部，两个人在慈济的大家庭可将彼此视为姐妹。他 们老板还说师姐师姐之类的不是吗？
那我想的这个方向跟你有点小雷同。
好，但我还没讲完啊。我为什么推荐孙淑媚？因为她入围过8次金曲女歌手，
也是很会唱，
很会唱，姐妹合唱不是问题，唱第二集第一集都是 OK 的。
但我在这边想的方向跟你有点小雷同，可是我觉得更有票房号召力。
王菲的妹妹吗？她
那英王菲跟那英算是
情同姐妹，
对，情同姐妹，而且他们会一起去唱 KTV， 也会合唱，他们也有在一些中国的什么晚会上面合唱
过。
而且因为 Elsa 是冷酷的，然后 Anna 是比较活泼的。
你觉得那英
很活泼，
给我穿成那样演安娜，你生不生气？他那么凶
他可以在剧中结合一些他骂人的台词，
他好凶，
他还可以飞踢那个坏王子
OK
对，所以我觉得票房号召力会比你刚刚那个孙淑媚跟曾馨梅更胜一筹。
我这边是台语挂的，我这个票房
你说吸引到一些
会有很多那个喜欢台语的人
OK
上电影院支持。那下一个是阿克了，因为大家已经知道我就是走大爱电视剧的路线，所以
又要想什么老演员
啊？我是选伊正。
伊正好不适合哦。
可是伊正呢，他出演过23部大爱电视剧，
他又怎样？
很会。
冰雪奇缘又没有主打大爱的剧情。
可是他都已经有曾馨梅跟那个孙淑媚了，我想要他们当一家人啊。
OK，
他们一定会无话不谈。他说伊正大哥从20几年前就开始演大爱，而且演23部，好多呢。
你说他们要在冰雪奇缘里面讨论这个哦，
就是有点慈济的精神，而且慈。慈济的会员非常多我们的票房应该也是 OK，
而且慈济也很有钱，
对，
他们会投资
慈济冠名赞助。
可是这样子的话，他们会不会要求 Anna 变出来的不是城堡，是一个佛祖的雕像？
有可能
用冰做的，
对，然后里面的歌全部都是静思语，
对，或者是一些佛经改成唱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可以可以。
不过我在这边帮阿克想的男演员呢，是我私心非常非常喜爱，我觉得跟阿克形象很搭，因为阿克
呆呆
开朗，勇往直前，然后就是长得非常的可爱，身材又好。我想的这个演员啊是布鲁斯何浩晨。我觉得如果是认真要拍的话，布鲁斯是最适合演阿克的人。
你说刚好
全台湾
个性也很像，
我甚至觉得他去好莱坞选角也是 OK 的。
而且阿克算男主角吗？
对
啊，算了，因为布鲁斯比较常演男二。
可是因为严格来讲冰雪奇缘没有男主角啦，他只有2个女主角，
跟布鲁斯平常演的那个都蛮像。
你说男二的部分，
对
对。
好，那今天聊的卡通大概就这些，因为实在是太多卡通可以讨论，或许这集反响好我们再录一集。那最后呢，我们来推荐一下，我觉得我哪个组合最好，你哪个组合最好。
你说最满意自己，
对，自己推荐自己。
好，
那我这边呢就是选阿拉丁。
为什么？
因为呢我刚刚又想到明道跟陈乔恩一起演的是王子变青蛙，你看阿拉丁他也是从乞丐变王子
他是青蛙变王子，是反过来的啊。
可是我这样就觉得，哦，怎么那么搭嘎。而且当你看到两个就是非常偶像剧的人在那边演，然后配角突然走出来一个彰化的鹦鹉非常大人有多好笑
你这只是从搞笑为出发点，是不是？
我看这部片我已经觉得超好看，想说哇，这甲方是谁啊？然后是一个阿伯翁坤义先生。
好，我跟你讲非常凑巧的呢，我最满意的选角也是阿拉丁这部。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我觉得郭慧妮演茉莉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想看，
而且应该很多人也会想看，康熙的粉丝，
康熙的粉丝全球华人这么多，大家都会怀念慧妮啊。而且他跳一跳还可以拿出咸鸭蛋，多适合增加不同的风情。
好，
除此之外甲方跟九孔真的长一样啊。
好，
我觉得好适合哦，就是非常搭啊。唯一比较可惜的是我的男主角 Tank 的部分，我不确定他现在还可以吸引到多少的观众朋友。
Tank 其实他上次有在中国节目有小复出，因为那个影片还是台湾非常多人分享，然后我也分享，因为他唱歌还是很好听，可是他真的太紧张了，然后他身体好像还是不太好，所以他是没有站在舞台上唱，他是坐着唱，然后 Ella 还安慰他说你还好吗什么的。而且他真的好像看起来，我记得有中场喊卡，因为他真的不太舒服。
哇，那如果
Tank 要
去阿拉丁，因为他要飞檐走壁，
我跟你讲不行，心脏
你能撑不住。
对，
可是我就冲着 Tank 可以唱专属天使跟给我你的爱，
你还是去票房。
我觉得很多想要怀旧一下的观众朋友，
你的茉莉是谁啊？
郭慧妮啊。
哦，所以是郭慧妮配 Tank。
对，
不搭
那经过这一集的讨论呢，我只能说
激烈讨论，
片商如果真的要找一个制片的话应该是会找我而不会找你，因为你身为一个制片
怎么样
一直以搞笑为出发忽略了票房的部分。
不会，
不会吗？
我希望我的片可以像台北物语一样杀出一片
血入。哦，你是走另类的方式走红哦。
对，而且我觉得少中你的选角蛮像那个以前吴宗宪神探两个半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
因为选了很多综艺咖。欸，你，
哦，
你选沈玉琳不就很像神探两个半那种？
或者是那个什么人生按个赞。
对，就是一些搞笑片。
对，
或者可能会过年会
播，可能要再找我要再加一些许孝顺或黄登辉进来。
对，
就 OK。
黄叉叉忘了列给他。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角色呢都选得非常的巧妙，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
那我们经过大家敲碗这么久，再度来录这个公主单元，
会不会跟他们想的不一样？
我希望听众朋友那些敲碗的人请你们就是听五遍呢，因为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知道我们之前讨论是说公主有一些人没看过没兴趣迪士尼的人就不会听这集。
对，
所以他的受众还是比较 narrow 一点。
我们要加油，
所以有听的人就多听几遍，帮我们冲一下浏览次。
然后顺便提醒一下大家，这时候呢少中还在对抗他的那个正恶的康复期。
对，
所以这一集的下一集啊我不确定到底可不可以顺利诞生。
对，因为这是我手术后第三周，
然后是我们最后一个存档。
对，我在开刀前我们录的最后一次。所以这一集播完之后下一周如果没有的话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们期待少中的回归。
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集的话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就不确定下周见不见咯。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